欢迎来到本期的行医高僧故事会。今天我们将带您走进东晋时期，去认识一位以孝道闻名乡里，又以至诚之心与慈悲神力责披苍生的高僧竺法旷。他的一生既有躬耕养母的温良，亦有令帝王折服、名士倾慕的峻拔风骨。竺法旷，俗姓高，是下邳郡人，后来客居江南的吴兴。他自幼便失去了双亲，由后母抚养长大。法旷对待后母竭尽孝道，在当地以孝顺而闻名。因为家境贫寒，毫无积蓄，他便亲自下田耕种，以此来供养母亲。后母离世时，他严格按照传统礼教的规定操办丧事。服丧3年期满之后，他毅然选择出家为僧，拜沙门竺昙胤为师。昙胤不仅才智卓越，且品德高尚，法旷对恩师极为尊崇，诚心诚意地跟随他修行，直至受了具足圆满的250戒。在僧团之中，法旷坚守操行，志向高洁，显得卓而不群。有一回，恩师昙胤病危，群医束手无策，法旷没有放弃，他日夜为恩师礼佛忏悔，连续祈求了7天7夜。到了第7天，奇迹发生了，只见五彩光芒照耀在昙胤的房门上。昙胤恍惚间觉得有人用手抚摸了自己，沉疴竟随即痊愈。后来法旷辞别恩师，踏上了远游的旅程。在游历四方的过程中，他广泛地结集经典要集，将散落的佛法精髓汇聚一处。归来后，他隐居于榆钱青山的石室之中。法旷认为，《法华经》是汇聚三圣佛法的要旨，而《无量寿经》则是通往净土世界的桥梁。因此，他日夜吟咏这两部经典，有听众时，他便耐心讲解；独处时，他便静心诵读。当时的名臣谢安，在担任吴兴太守时，曾特意前往拜访以表敬意。由于山高谷深，车马难行，谢安索性在山脚下弃车，亲自徒步攀登山峰，只为见法旷一面。晋简文帝对法旷亦是敬重有加，曾特派唐毅太守屈安远前往问候，并就当时天象中出现的妖星向他请教消灾避难之策。法旷在回复皇帝的诏书中展现了极高的政治智慧与修行格局。古代宋景公修德造福，妖星也随之退避，陛下执政以来，政治清明，刑法公允，然而治理天下任务繁重，日理万机之中难免有微小的失误，身居高位失之毫厘，便会差之千里， 唯有勤勉修德，心系社稷，才能免除上天的惩罚。贫道身为出家人，定当为陛下与苍生尽心祈福，只怕有此忠心却力量微薄。随后他带领弟子设立斋会，诵念忏文。不久，天上的灾星果真消退了。晋朝兴宁年间，法旷东游山阴，瞻仰了大禹的灵穴，遍览江南山水。随后他来到若耶山的孤潭边，打算依山傍水，过上修心养性的隐居生活。当时的名士西超、谢庆绪等人也纷纷来到潭水边结庐而居，与他一同远离红尘。不久，东方一带爆发了严重的瘟疫，法旷不仅精通起运慈悲道场忏法，还擅长请神降福的咒语。他不顾个人安危，走村串巷，拯救处于危难中的百姓。后来他离开吴兴郡，驻息于昌元寺，只要百姓遭遇疾苦前来祈求，大多都能得到灵验的救治。甚至有具备阴阳眼的人声称，法旷无论行走还是歇息，身边常有数十位鬼神前后护卫。当时有一位名叫竹道林的僧人铸造了一尊无量寿佛像，法旷便带领善男信女为此筹建大殿。相传在伐木建殿时遭遇大旱，河水干枯，导致木牌无法顺流运送，法旷便诵念神咒，竟换来了大水，使得木材顺利运达。晋孝武帝听闻了法旷的高尚德行与神异事迹，极为钦佩，便下旨邀请他入京，以师父之礼相待，并安排他居住在长干寺。元兴元年，法旷安享元寂，享年76岁。散其长逝，著名画家顾恺之亲自为他撰写了赞传，将他的事迹永留青史。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行医高僧故事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